周末的夜晚，人的思绪是复杂而凌乱的。有的时候，我会想起一个人，一段情，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又会想起谁？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是的，很想知道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又会想起谁。希望每次在节目当中借着美丽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老歌，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关于往昔的美好的回忆。这里是每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的似水流年，我是欧阳婷。
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飞翔？
品味人生，
相信收音机边的很多听众会员还会对去年年底在印度洋发生的那场海啸记忆犹新。其实在海啸发生之前，在去年的12月26号，当时有一个女孩在麦考海滩玩沙子，当时她突然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海面上出现了不少的气泡，潮水也突然的退了下去。他突然想起老师在课堂上教过的海啸的知识，一旦遇上这种迹象，就表明要有海啸发生了。于是他立即告诉了母亲。就这样，一场无法由科学仪器预报的这样的一个惊天大灾难，竟然被一个孩子察觉到了。这个孩子救了100多人的性命。这个女孩的名字叫做蒂莉·史密斯，这年只有10岁，她是一个英国女孩。当沉醉于海边美丽风光的其他游客对潮水突然退去，将船只和海鱼留在沙滩上感到不解的时候，小蒂莉这个时候却能够识别出这是海啸突袭的危险的预兆。我们也不得不佩服这个蒂莉的妈妈，也是同样的聪慧而且理性。当她听完孩子的叙述之后，立即和麦考海滩附近的工作人员火速让海滩上的100多名游客撤离到了安全地带。就在游客离开海滩不到几分钟，10几米高的海浪突然朝岸边袭过来。但是万幸的是，因为有了蒂莉，麦考海滩成为这次海啸当中少数几个没有出现人员伤亡的海滩之一。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但是所有自然灾害的发生其实是都有预兆的。犹太人说，洪灾来临的时候，上帝会差遣某个人 造起诺亚方舟。但是对于上帝的讯息，许多人却默认视之，这是源于对大自然的无知，还是对大自然缺乏应有的敬畏？故事讲到这里，让我想起前不久看的一部美国的影片，同样也是一个灾难片，讲的是火山的爆发。那当时是有一个博士，一个专家去到这样一个小镇上，然后他发现了这个地方的这个火山有随时爆发的可能，然后他就把这个情况向他的这个顶头上司汇报了。那上司叫阿波，但是这个人来到了这个小镇上之后，他就一直觉得这个征兆不是很明显，而且他说如果听从了这个博士的建议，这个疏散小镇的居民，小镇一共有20000多的居民，那可能会引起大家的恐慌。所以他的观点就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就不去疏散这些人。然后故事就一直在发展，然后就一直不同的迹象总是出来，然后这个博士是越来越担忧，但最后呢他也不得不听从他的这个上司的指令，他们决定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这个小镇。没想到在这个晚上，他在告别之前的这个晚上，他去到这个小镇这个镇长女镇长的家里，这个女镇长请他喝水的时候，然后发现水的颜色全部变黄了，然后他非常有经验，他就知道这也是这个火山即将爆发的一个征兆，然后他马上又把这个情况赶紧跟那个总部汇报。然后这个时候他的顶头上司才来通知所有的人赶紧撤离。实际上然后当时是他们还镇长召集了全镇的人开了一个会，然后动员大家去疏散，但是没想到这个动员会还没有开完，这个火山就已经千钧一发，就马上就要爆发了。然后可以想象出是一场非常大的灾难，但是好在是电影嘛，所以故事当中的人几乎是都能够死里逃生，只有少数的几个人，还有包括这个博士的这个顶头上司，没有能够幸免于难。其实就像刚才故事当中所说的这样，其实在某些自然灾害发生之前真的是有征兆的，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需要多掌握一些这方面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同时呢还有一个引起我们思考的，就是这次这些自然现象的发生是由一个孩子发现的，而他的妈妈当时也是相信了女儿的话。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的话，我不知道这个中国的妈妈会不会相信10岁的孩子的话。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地震的多发国，那在他们的教育理念当中呢，危机教育是从幼儿园就开始了，所以日本的小孩子从懂事那天起就经常被灌输地震、海啸这些特大自然灾害的预兆信息，以及地震、海啸发生时哪些地段是危险区域，哪些地段相对安全等等。有一位来自中国的朋友到日本去工作，他上班的第一天不是学习岗位业务知识，公司发给他的是一大摞的地震逃生的小册子。在日本，孩子们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十分清楚的，他们知道自己在发生地震后应该如何去逃生。而在中国呢，自然灾害预兆教育恐怕是太缺乏了，我们从来没有重视如何识别灾害的预兆，如何在特殊的情况下去逃生。不知道你还是否记得几年前在重庆的一个彩虹桥的这样一个事故，当时重庆有一位小学生在游了这个彩虹桥之后写了一篇作文，他在作文当中说， 桥上都是裂痕，车子经过的时候整座桥在摇晃，我觉得这座桥好像马上就要倒塌了。这个孩子的妈妈看了这篇作文之后就批评自己的孩子，说这个大桥是我们城市的骄傲，你怎么能够这样写呢？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没过多久，这个彩虹桥整体坍塌，当时一共有40多人遇难。在印度洋海啸当中，那位在现场的英国的妈妈相信自己的孩子的眼睛所看到的，使得100多人避免了灾难。而在我们的重庆，这位中国的妈妈却轻易地否定了自己孩子所看见的，而灾难最终却证实孩子的眼睛看到的是真实的。其实孩子的眼睛是最亮的。从这两个小故事当中，不知道我们应该吸取一些什么呢？
Yeah.
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飞翔？
品味人生。
再来看一个最后的一个小故事，叫做捐一个微笑。当时的队伍很长，站在我前面的是母女俩，母亲牵着女儿的手，女儿扬起小脑袋，奶声奶气地背着唐诗，背完一首就向母亲讨表扬。年轻的母亲反复地竖起大拇指鼓励着女儿。而捐款台上的设施很简陋，一张桌子上摆了个用红纸包裹着的募捐箱，上面写着向地中海贫血儿童献爱心。站在我前面的年轻的母亲捐完了款准备走，守在募捐箱旁的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姑娘似乎被这个可爱的背唐诗的小女孩吸引住了，于是拉着她的手逗她说，小妹妹，妈妈给患病的哥哥姐姐捐钱了，那你捐点什么呀？小女孩不作声，抬头看看妈妈，又看看弯腰跟她说话的姐姐，手在口袋里掏了几下，什么也没掏出来，嘴一撇，竟然哭了起来。原本只是想逗逗孩子的姑娘慌了神，脸涨得通红，显然她自己也只是个大孩子，面对意外乱了方寸，她只有尴尬地站着，满脸歉意地看着小女孩的母亲。年轻的妈妈没有慌张，一边给孩子擦眼泪，一边说，洋洋，你给姐姐笑一个，你说你就捐一个甜甜的微笑给患病的哥哥姐姐。小女孩真的立刻笑了，泪水还挂在她的眼角，她还在抽泣着，那笑也就显得很别扭，别扭的让旁边的我也差点忍不住乐出声来。这时候母女俩已经朝前走，我往募捐箱放着钞票，目光还在追随着他俩。那个漂亮的小女孩又回过头，一次两次三次，每次她的脸上都带着甜甜的微笑，我数得一清二楚，她一共捐了六个天使一般的微笑。